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这几天我们受到天宇的影响，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啊，或者现在在线上正在看的，家里有受到那个水浸的影响啦，或者漏水啊等等的问题。我们也为香港这个地方，我们先在讲到之前祷告。创造天地的上主，我们知道你爱世人，你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环境，可是你托付给世人有的责任去照管大地，我们都做得不好。现在天气越来越反常，我们知道跟这个地球的温室的效应还有这个水位的上升有关，是吧？赦免我们人类的疏忽，也让我们可以在未来在自己的一份上，我们也努力去保护你所给我们的环境。这几天我们也受到惊吓，连场的大雨让我们香港很多 地方都有水灾，都满了水，有些的车站，有些的商场，有些的商铺，他们也进了水。不少人在家里受困，或者在那个地区没办法出来。主啊，就求你继续怜悯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的家或者家人也受到影响的，求主帮助，也让他们尽快可以恢复日常的生活。也求主帮助这个地方每一位还有现在在雨天下面还要努力为这个城市工作的工作人员，在街上工作的街道的人员，求主保守他们，保护他们。主要我们现在要打开你的话语，要去念关于悔改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读了又能明白，也可以实行。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刚才经理传道给我们念的尼希米记的第9章第10章，第九章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祷文，里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去悔改，怎样去向神认罪。第十章呢，他们就有一个很长的名单，记载了哪一些人在祷告之后他们就有行动，他们立志，他们要有在生活里面做出改变，所以第十章就是这个立约立志的部分。我不知道上次你向神认罪是为了什么事，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念主祷文或者祷告的时候也悔改啦，也为这个礼拜或者我们想起这个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我们跟别人相处的事情，我们向神求原谅。可是真正的从心底里面你觉得对罪有一个懊悔的时候，你记得还是什么时候吗？或者这样讲，怎样才是上帝要的认罪呢？一个打从心底里的认罪是真诚为罪而懊悔，不再为自己去有什么的狡辩，是选择不再这样做，停止现在在罪里面的行为，因着真理理性上也能明白什么是真的做错了，然后愿意去面对，去立志去改变。上次的经文我们提到，明明他们是在欢庆一个祝棚节，上个礼拜敬礼传道给我们念的讲的第8章最后一节8章11节18节就这样讲，从第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天天朗读神的律法书，他们守节7日，就在那7天的祝棚节里面，他们欢庆，他们吃好的东西，他们在一个棚子里面或者帐幕里面，去好像旷野里面的居民旷野的时代那样经历这7天 开心的，同时他们也天天在念神的律法书，就是摩西的五经，创出立民生，你也懂得啊，最开头的我们的五卷书，他们天天就在念。然后第八天就有这个严肃会，我跟你数一数，七月第一日的时候是吹角节吹角日，然后到第十日就有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会为全体的人民包括他自己去献上祭牲，去求神赦免他们过去一年的过犯。然后七月十五日就是这个刚才讲的祝棚节，开始有七天，到七月二十二日就是第八天那个严肃会，这个名字好像令你觉得很紧张，其实它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特别集会，就这样。在这个聚会结束以后，才到我们今天的九章一节。我请大家一起念这个九章第一节，一二三。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他们披麻蒙灰。你可以看到，这个九章一开始的不是刚才七月二十二日的那个严肃会，他是在那个严肃会结束以后，这批以色列人自发的留下来了，他们没有散去，没有各归各家，他们继续在那个地方。所以不是一年一次有一个聚会他们就要参加，也不是尼西米以斯拉叫大家 留下，我们还有需要你们做，不是，全部是以色列人自己自发的行为，他们选择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之前天天朗读神的律法书，朗读神的经文，读得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神的话语抓住他们的心，让他们久久不能够散去，因为有一些事情他们原来过去很长的时间他们不晓得不明白，他们现在觉得懊悔，所以他们的进食啊，或者是披麻蒙灰，是在外在的表达，就好像你失恋你会怎样做，你有没有胃口吃东西，大概不会吃吧，你也不会梳洗得很干净，你什么劲也没有了，就是那一种的心情，比较低落，或者在内心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没时间去打理自己外在的外表。明明是经历了很欢乐的那个祝棚节，后来他们用这个七月的时分呢，就祝棚节的时候呢，当为后来的时候，犹太人就把它当为新年。你想象是这么开心的日子，可是当他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抓住他们，让他们生出悔改的心。我们在想，不是七月十日，你看到我给你打了那个红色的字，就是赎罪日吗？已经是一年一次了，应该什么罪都认清了，就上帝也让他透过这个礼仪去洁净了他的百姓，还有什么要悔改啊？为什么到这个二十四日还要再认罪呢？就是当他们认真去读神的话语，他们就发现他们整个民族还有他们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原来他们仍然陷在一个很深很久很长的罪里面，他们知道错了，知道真的错了。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是怎样，知道那就完了，别人跟你说错了，你说我知道了，然后你心里面就在想，不过我当时是怎样怎样怎样啊，我是这样这样的处境，所以我才会这样做。我们知道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没有特别去改正。认罪是一种选择，各位弟兄姊妹，你选择不再为自己做的错事去狡辩，选择要去负责任的采取行动来纠正错误。当我们听到提醒，神的话语抓住你的时候，你不要轻易走开，你要选择去面对， 那个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改变。所以到第二节，他们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一起念：以色列的后裔与所有的外邦人分别出来，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孽。我用一条绿色的线画在下面。
他们发现长久以来，他们就整个民族，包括他们当时仍然陷在一个和外邦人外族人没有分开的处境啊。
你说我们就住在一起啊，就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回去归回耶路撒冷，在那将近100年的时候，就亡国的时候，其他的民族就进来霸占的地方，他们归回的也是住在一些没有人住的地方而已，怎样不跟外族人一起啊？
可是这里在讲到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不单跟这些外族人要住，被迫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跟外族人没有两样，分不开来。
认识一个弟兄，他说在他信主很久的时候，去掉有一天他女朋友跟他讲，我怎么觉得你不像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有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听。
不是啊，他的弟兄说，我心里是相信耶稣的，
我也会去做崇拜啊，怎么他跟我说我不像基督徒？
就是因为他女朋友就在他身边发现他，
怎么你的生活跟没有信耶稣的没有分别，所做的选择，所做的事情，全部跟不信主的人所选择的一样，没有跟神给我们的真理去做。
当时的归回的犹大人，他们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回去以后面对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困难，
好的地方都给外族人霸占了，好的资源，他们回去也不是带着很多的钱财回去，他们要在一个荒废的地方去重建，去生活，去耕作，也不容易。
所以他们有不少人，在前一次我们讲到，原来他们有些人跟他们攻击他们的外族敌人去结盟，
你记得这一节经文吗？
那个结盟就是说他们在经济上彼此的合作，
其实也是为了生计，
没办法了，就跟他们结盟。
当然有一些是跟不信的外族人去结婚，通婚的问题，那个在以斯拉的第九章第十章我们讲了，也有的更多是在生活上跟外族人没分别，从星期一到星期天7天都在做买卖，没有守安息日。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刚才念的第十章后，他们立志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不做买卖，就是因为之前他们就好像外族人一样，没有守这个圣日，没有守安息年，照样要向自己的弟兄去放债取利。所以你记得在前一次有一次讲到他们去压榨他们的弟兄嘛，让他们有些弟兄要卖身为奴，因为他欠了钱。他们做到跟外族人一样，活得不像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想一想，你的人生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信主以后，有没有你信到一个位置，你觉得哎，我可能也离神很远了，其实我当时的选择是错的。好像刚才讲那个弟兄，别人可能看见我们也从来不觉得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不改变，我们改变了很多，不像信耶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念了圣经，清楚地念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被神的话语抓住，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大概他就是他们一起经历开始这个建城墙的事情，很多困难，可是他们经过52日的工程就完工了，还有在7月份的一系列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他们庆祝，他们思想，他们念神的话语，他们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以前回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像外族人一样生活才可以生存下去。上帝说的就留在圣殿嘛，他们重建了圣殿，就在那一点呢。我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子民，离开了圣殿，我们就好像其他外族人一样。哎，这是不是你的现在的状况？离开了北宣，离开了这个礼堂，大概就没有什么分别了。移出去，待会移出去吃饭，就变得另外一个人了。有可能我们是这样的状态。他们知道不可以了，他们经过神的给他们的帮助，他们明白真正的生存之道并非与别人去那个经济结盟，去入乡随俗，去妥协，去被同化，而是单单听从神很清楚写在圣经上给他们的吩咐，生活的方法。刚才诗班在唱那个《耶稣不改变》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什么的平安稳妥比我们的上帝的话从来没有改变那么安全？上帝给我们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不会今天一样明天另外一样，很清楚，很安定，很安稳的。他说的给祸给福清清楚楚写在圣经上。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念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要停止这样的生活，他们要停止这样在 跟外邦人一样有一个罪的生活。以前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所以从情感到他们理智上面，他们都发现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孽很大，很多很长时间都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在这个经文 前后、啊、去走出来骂他们，没有的。他们是试过主恩的滋味，念过上帝的话语，他们心灵被神抓住了，要他们好好的去面对，要与外族人不幸的人分别出来。他们选择停止这个罪的行为，选择上帝。所以在第三节，他们照这个自发的聚会里面，他们用了四分之一日，那是多久啊？六个小时去念神的话语啊！现在我们讲到超过40分钟，你都在看手表了啊！他们还要自己念，还要站着念六个小时啊！不是要 叫你这样学了，而是表达他们突然发现神的话语这么好，这么宝贵，他们要念明白啊！不要再不明不白的，不知道什么为什么做错，或者为什么自己跌进了陷阱也不知道。他们念清楚，念清楚以后，他们又用六个小时去认罪，去敬拜赞美神。还有他们当中的利未人就站起来带大家去祷告，利未人也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带人到天地的上主面前去敬拜去祷告。所以第五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37节就是一篇利未人的祷文。这个祷文是采取一个、这样导引的结构了，中间、然后 A 对 A 拍，这样一头一尾呢，就是赞美，还有他们表达哀伤的情感、向神表达赞美的情感，他们自己哀伤的情感。然后前半部的 B 那个部分就是呢回顾自己的祖先的历史，待会我会跟你再讲那个内容。然后下半部呢就是今天他们遭遇什么，两部分也有认罪。先看看这个回顾历史为先祖认罪的部分，里面的经节很长，我大概就跟你讲这个结构。一开始他们就说天地的主，从 创造开始讲，创造之后神做了什么，然后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说他的后裔会进到这个迦南地，会赐给他的后裔应许的地方，让他们住在里面。然后他们被、下了埃及，然后在那边做奴隶，神又把他们拯救出来，过红海、吃玛拿你都很熟了，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神按着答应亚伯拉罕的事情
真的把他的后裔带进了应许之地，还让他们就拿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里面继续的居住。我们一起念这个二十五节，预备开始。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镇，娶了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挖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以及许多果树，他们就吃了，而且饱足，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活得快乐。他们认罪不是因为自己身体肥胖我们现在 会这样
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之后，神给了他们各样的东西，
他们不用自己去建房屋，不用去自己去凿成那个水井，不用自己去种葡萄种橄榄，很多的东西已经有了，上帝就赐给他们。而且他们身体肥胖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做奴隶，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有生命所需，他们很多的福乐。还有最后一句最底下的，因神的大恩典活得快乐。这不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
上帝说，你听我的吩咐，遵守我的话语，清清楚楚告诉你的，
福乐也在那里。遵守神的命令，福乐也在那里。
这是神子民的身份给他们的特权。做子民的就听神的吩咐就去做，
上帝就赐给他们福乐，他们也可以活得快乐。
为什么要活得快乐呢？当然对我们个人好，还有的就是他们成为一个对列邦的见证。这一批人信了耶和华，信了天地的上主，他们因神的恩典活得快乐，
其他的民族看到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认识上主的机会，向万民传扬神的名字。可是他们从出埃及以来一直不是这样对待神。
他们怎样对待上主的？
他们应着景象我不知道你 有多少人有那个午时间，就是那个腰酸背痛啦睡醒了那个脖子不能动，有没有都不承认大家都五十岁以下你知道硬着颈其实 很痛苦的。或者这样讲，硬着颈项就是不能扭，他们是自己这样做的，不听不转，就一直背逆神。他们还造了一头的金牛犊拜偶像，他们不顺从。这个二十六节已经是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的，
他们进入一个循环。我跟你念念这个循环。他们本来是大享平安的，
然后就开始背叛神了。
背叛神的时候，神不是立刻惩罚他们，不断的派出先知提醒他们。
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身边有人走来提醒你，你不要随意打发他走啊，可能是上帝给你的使者帮助你的。
他们见到先知的劝告他们不听，然后把他先知杀了。
神就将他的子民交给四围的列邦，他们敌人手上，他们受苦了就哀求上帝，神就垂听，神就怜悯，神就给他们拯救者，然后他们脱离敌人，回到大享平安的处境。一次两次三次很多次这一个循环。你想想我们念的圣经士师记十二个士师，然后进入那个王国时代，不同的王北国的南国的，
一次又一次就在这个循环里面转来转去。
他们得享太平之后，又在神面前行恶。我们在这里也停一停，像不像我们呢？
我们人生的确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一直在那上面跌倒的，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应该看到自己。 当我们认真去认罪的时候，不是认那些小事而已
啊，我昨天说了一个谎话，求上帝赦免，
当然要啊。可是还有一些你从来都不敢跟别人谈的，你知道你在那个地方是跌倒的，神派了一次两次三次先知使者天使牧者导师跟你讲，
女朋友提醒你，不像基督徒，我们却可以继续不听。我自己 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再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嘛，我可以清楚数到三次，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就在那个循环里面。上帝有管教，哀求他就帮我脱离那个困难，自己的错误，然后没多久过了 一阵子又再跌进那个循环里面。弟兄姊妹，可能你也有啊。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面对，不要不认，知道了停止了，还要去继续求主帮助。神的确多年宽容他们，他们却仍不侧耳而听，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打转。讲到这里，我们真的是听过不知多少遍以色列人这样的历史，可是对他们来说可以是头一次，或者人生里面没有几次完整的去念完神给他的律法书啊。所以那七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改变？因为他们认真去念上帝给他们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受了洗，你有好好念你的圣经吗？我常常跟洗礼之后见一些洗礼的弟兄姊妹，跟他们讲，有一天我们回天家了，天父可能就去问，哎，我送给你的书你看了吗？看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帮助你。神要的很清楚，写在圣经上。他们就是念了以后发现，一直念完整的念的时候，一幅更大的图画画了出来。原来从创世到他们现在，他们陷入了罪，一直令他们很痛苦。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自己的过去吗？我们的群体，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上一年是我们七十周年嘛，大概在讲道里面，有时候讲到堂庆，你也会听到牧者在讲北宣家过去有什么的历史的事情也大概听过一两件的，就是得罪神跌倒的事情有人犯罪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我讲什么呢，我也在这里再卖一次广告。我们有四本书叫恩典之路就在今年可以今天应该开始可以订购了。不是要给你看教会做了多么不得了的事情，而是跟你数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在软弱，在跌倒，在很多不足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事情？明白我们的上主是一位怎样的神啊。所以这里的祷告，他们在继续祈祷的时候，当然他们认了很多罪了，从创世到他们现在自己好像很多事情很重的负担。可是这一篇的利未人的祷文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断的描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或者我们一起念这一节三十一节，
然而因你丰富的怜悯，你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
他们在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不但见证了自己不断在那个罪恶的循环里面，更见证了上帝无尽的美善。原来在这篇祷文里面最少有二十次说了上帝做了什么，二十个不同的词语，神创造，神拣选，神立约，神垂听，神拯救，神引导，神与人相会，
神教导人真理，神使人安息，神供应，神饶恕，神爱护，神不离弃得罪他的子民，神养育，神保守，神给力量，神使人增多，神赐下丰富，神挽回，神怜悯。上帝做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除了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人生要认罪的时候，我们不但回顾自己做错的事情，还要学会看见神的信实与慈爱。我发现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缺乏的就是数算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你想想我们的祷告啊，大概公祷会有一些，可是我们自己从来很少这样做，我们就只为现在面前的事情就去祷告，当然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的祷告的生活 也有回顾神做了些什么事情。当他们看见自己祖先和自己所犯的罪的时候，他们知道神所做的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自己所做的是邪恶的。他们这样去有这样的看清楚，就是知道祷告就帮助人不再靠自己的意志了。对，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下次又跌倒的原因，因为我们只是靠自己的意志力。祷告帮助我们要记得上帝是多么的厉害，他能够改变转化我们的生命，就在你最觉得绝对不能够逃离的那个循环里面，你那个死穴里面，你那个跌倒的位置里面，你那个盲点里面，神能够改变你，我们自己不能够，所以我们才一次又一次吧。但上帝能够，我们用祷告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走出来。他们看见自己的处境，上半段我们说是回顾以前历史，下半就是他们现在处境。我不跟你念，我只想要你看那个红色的字。他们发现原来现在他们仍然是那个奴仆的身份，他们地的出产都归了他们的那个波斯王，或者以前的巴比伦王。神让他们经历这一些苦难，他们就祷告，很多年以来太多的事情令到他们觉得很困难。刚才说过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回去重建其实不容易，经济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而且波斯帝国其实虽然比那个巴比伦帝国好，可是他那个税收很重，他们有的出产的东西都要上缴，所以加上他们在那个重建城墙的期间，他们感受到生命真实的受到威胁。就好像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因为现在所面对的痛苦，我们感到灰心，我们被现实就封住了我们自己，围住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界也被这个限制了，我们感受到好像一直这样灰尘下去就是我们的一生了。他们大概也有这种感觉，可是当他们在回顾神做了什么时候，他们就这样祷告。我们念这个三十二节，现在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长官长祭司先知祖先和你的众百姓，从亚述诸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苦难，求你不要看为小事。
他们求上主不要看他们现在所受到的这些现实看得见的困难为小事，
生活的、受到攻击的、围困的，他们认罪祷告，他们看清楚自己现在有的限制，他们也愿意去立志跟从神。认清神的作为，就帮助我们有更宽阔的眼光。怎样呢？跳了。OK。有更宽阔的眼光，让我们明白，弟兄姊妹，你现在遇到的现状不是你生命的全部。
你现在遇到的经济的困难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你现在遇到了人事的关系上的困难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也不是上帝对你计划的全部。利未人的祷告提醒我们要看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过去到现在在做什么，让我们可以抓住上帝，继续祈求上帝的帮助。最后他们就这样立志了，38节他们说他们将他们立志的那个内容就写下来，签了名还盖了印，他们很有决心。至少在后来的经文有3个证据。第一，他们的内容里面讲到他们要守神的圣言，上帝讲的什么我们就去做，上帝吩咐了怎么样我们就去做。第二，他们生活分别为圣，你刚才你记得了，不再好像外邦人一样生活，分别出来。第三，就是他们会奉献参与神家那个11奉献啊等等，去支持那个圣殿的运作。这一点我们在后个礼拜我们再讲。就单纯讲第2点，我很快跟你说，他们这样去遵守圣言之前，其实那个第10章的1-27节是84人的名字，那里列出了一系列的领袖，从尼西米一直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他们百姓中的领袖人物，有名字的大名字的，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名，还有百姓祭司利未人其他的服侍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妻子儿女能明白神话语的，都立愿发誓要遵守神的话。我一开始讲从心底里的认罪是真诚畏罪懊悔，选择不再狡辩，停止罪的行为，理性上明白，愿意面对，然后他们今天就是郑重的立志更新行动。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真认罪的，认真赞美的，我们然后阿门，阿门就没有了，对，祷告完了好像那个献祭一样，哦，烧了完了。可是他们阿门以后有行动啊，我们也要这样，我们的立志就是阿门之后我们要行动。他们就跟神重新立约立志，分别出来，刚才讲了，他们还要遵行神的话，不跟外邦人他们通婚，跟不信的人结婚。还有在31节很特别的，就特别讲他们实际生活里面星期一到星期天里面会涉及的问题，就是守不守安息日。他们跟神的吩咐，他们就照样守安息日，守安息年，第7年那个是安息年，不追讨他们兄弟欠的债。从圣殿这个点现在扩展到他们生活的面，在星期一到星期天的生活里面，上帝跟他们的关系仍然在，上帝的话语仍然帮助他们，他们的身份离开了圣殿还是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在阿门之后你要有行动，有哪些地方你觉得从来你没有想过让神在那里的，可以是你的工作，你的家人，你对未来的盼望，你的恋爱，你的婚姻，你的子女，想想有哪些地方是很像外族人一样不信的人一样这样做，有哪些地方神叫你要按照他的真理去做，你就确实的在生活里面去行动，不再限制教会这个点，我们整个生活的面都跟从我们的神，让我们神的真理影响我们人生每一个的选择。总结的时候，我只想要你拿走一句，各位，你有的选，你选择继续好像以前那样生活，还是选择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你哪一个是得福
蒙福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都可以懂得去选。我们要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就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经历了很多，好像我们这几天下雨，我们有漏水，我们有水浸的地方，可是你也赐给我们有不同的同工爱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自发的回来去清理去帮助。主啊，你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慈爱。再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其实你一直在提醒我们有一些地方要我们去注意的，我们要离开罪的。你知道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不听，可是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真的去面对。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去选择站在你那一边。还有上帝，你吩咐我们不单止我们要自己追求在你里面有得福的生活，你要让我们这一种听从你话语活出见证的生命，成为还没有信的人对他们的一个见证和鼓励。主啊，这个月我们有差传月，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上就要成为万民的见证，帮助我们即便从最小的祷告，让我们不忘记为万民祷告，因为你就在新约吩咐我们就要这样做，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好像我们得救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也在生活里面就实践你教给我们的真理，帮助我们每一位。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